福在他怜悯的水中浸泡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就在1月8号的时候，我们又到了三峡的圣母领报堂的附属幼稚园，带领亲子成长班。这一次的课程是由我和内人一起带领的，其中讨论了许多的主题，例如说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方式，还有上一代与这一代的教养方式的差异，还有祖母与亲友之间对孩子的比较，同侪之间的压力问题，还有说谎的问题，还有父母在下一胎要出生前要怎么样为较年长的孩子做心理准备呢？讨论的过程非常的热络，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家长们来的比较晚了一点，原本应该是10点开始的，后来拖到10点10分才正式开始。就在这10分钟之内，我先为家长们做了课程的提醒，然后我想让整个场面的气氛轻松一点，所以我就把我和连孝维的故事又拿出来讲了一下，结果坐在最前面的那位太太居然问我说，他为什么要叫连孝维？我听了傻眼，我说那是他爸爸妈妈帮他取的名字啊，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啊。很显然这位太太没有听过我的播客节目，其实当时我一直忍住想要笑，但是我不敢笑出来，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我要保持镇定。 今天的讲座主题是圣施礼华较有成圣的推手。就在2021年的12月22号早上，教周报的总编辑毕月和我联络，希望我能够在2022年的1月9号到6月26号为止，提供周报一系列的介绍主业团创办人圣施礼华以及主业团的文章，每一篇的字数是1800个字，而且要附上3到5张的照片。经过计算，预计我们会提出24篇不同主题的文章，并且计划在今年7月以后到今年的年底，周报希望能够获得主业团的授权，在周报上刊登圣施礼华的金句。而有关金句这一部分，周报还在规划当中，一经定案的话，就会通知我协助周报向主业团取得相关的授权。我非常感谢天主，并且感激教友周报给予我们这个共同合作的机会。我立刻通知台北南生中心的主任以及主业团香港东亚地区的代表 Father Joseph 有关这项的计划，因此主业团立刻做出了决定，由 Father Joseph 还有香港德兴中学前任的校长何秉德博士、主业团中文网页的负责人 Hans 还有台北南生中心的主任 June 以及我组成了5人小组，一同来执行这项计划。这24篇的文章就好像在写一本有关主业团的小论文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对圣施礼华及主业团的精神做清楚而扼要的介绍。个人计划也会将这些文章做成 podcast 节目与大家分享。今天是2022年的1月9日，也是主业团创办人圣施礼华120年的冥诞，同时也是主受洗日。此时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狄刚总主教在2007年10月21日所写的文章，圣施礼华较有成圣的推手。我们以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系列的文章的开场，有本文的内容我们对圣施礼华及主业团会有初步的了解。首先谈到了主业团的创办人圣施礼华，是主业团属人监督团的创办人。圣人在1902年的1月9日出生于西班牙的巴巴斯托城，他的师铎圣招在他15岁的时候萌芽，1918年进入了罗格纽修院修道，在1920年的时候转入了萨拉高沙圣加路修院，在1925年的2月28日晋升为师铎，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只有23岁。在萨拉高沙教区从事了牧灵工作，在1927年的春天获得了教区总主教的许可，到首都马德里继续攻读民法学的博士学位，同时在各种情况中展开了牧灵工作。他特别注意了青少年、贫穷及病患者的服务，也在一所大学兼职。在1928年的10月2日，在毕竟中，他突然很清楚地看到了天主要他做的事情。天主要用他给世人开辟一条成圣的道路，一切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日常工作和日常责任而成圣，而且天主要他终身为这项工作献出一切。圣人强调的是，天主在这个时刻创立了主业团。他说，我们人 是用笔来写字，天主则是用一条桌腿来写字，为了使所有的人看到是他在写字。主业团是天主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1930年的2月14日，他在弥撒圣祭中，他发现了天主愿意在主业团内要有女的成员。他接受了天主的圣意，建立了主业团女支部。在1943年的2月14日，圣人创立了圣十字架师铎会，使主业团的教友成员得以晋升为师铎。日后，圣十字架师铎会也接纳属于教区神父的加入，分享该会的精神和灵修，在履行神圣师铎职务中追求圣德，同时完全听命于所属的教区主教。圣十字架师铎会是一个与主业团不可分割的组织，负有服务教友成员的职责。圣人承认教廷教会法典诠释委员会和修院及大学圣部的顾问，罗马宗座神学院的荣誉院士。圣人在1975年的6月26日逝世于罗马的主业团总部。在1992年的5月17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了施礼华列为征服的大典，在2002年的10月6日宣布他为圣人。依据2016年的统计数字，主业团拥有了91000多名的男女成员，其中 98% 是平信徒，其中大部分是已婚成员，剩下来的 2% 才是神父，大约有2080位。其次，我们来谈一下主业团的灵修重点。第一，入世性的灵修。主业团的理想是圣己、圣人、圣化世界。主业团的成员因为是在俗的基督徒，圣化工程也在现实世界，因此他不避世、不离世，而是入世、在世进行这样圣化工程。主业团可以说是提前实践了范二所强调的在俗教友和圣职人员及修会会士有同样的成圣圣召和同样的使徒工作使命。第二，圣化工作的灵修。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由工作所构成的，天主圣子以木匠的身份生活在人间，圣化了工作，并成为了我们圣化工作的典范。工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圣化工作，才是一般人成圣的正常途径。第三，自由精神的灵修。基督徒作为天主的子女，享有天主子女的自由，他甘心情愿地承行天主的圣意，与天主一心一德，救世济人。爱自由是自尊尊人、自爱爱人的基本条件，也是使人向一切真善美圣开放的力量之泉。第四，多元与责任的灵修。自由必须产生多元化的行为，也要求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与行为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容分割，也无可分割。多元化并不必与合一共融矛盾冲突，因为自由、负责、多元及合一共融都是来自于天主。第五， 祈祷生活的灵修。主乐团强调祈祷的生活，是建立跟天主之间相契无间的亲密关系。人应该常努力生活在天主眼前，常意识到天主常在我们的身边，常居住在我们心中，因为他真正爱我们，关怀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他也常准备来帮助我们。天主在教会内以两种方式临在，那就是圣经与圣体圣事中，读经、参与弥撒圣祭及朝拜圣体是我们必修的功课。我们还要努力地在我们邻人身上去发现、去会晤主耶稣，实践我们爱主、爱人的责任。第六，圣化教会的灵修。灵修的努力必然会引导我们进入基督的庙体、教会的奥秘生活之中。因此，爱教会、拥护教宗、服从教会的领导、保护教会、发扬教会，都成了自然而然之理。而基督的教会不仅是圣伯多禄性质的教会，它也必然是圣母玛利亚特色的教会，因为圣母是同救世者，就是教会之母，热爱圣母，因此是主乐团灵修不可缺乏的因素。为圣势利华而言，基督、圣母、教宗这三个名字组合在一起，便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最简单、明了、完备的定义。我们可以用一句圣人最喜欢的短颂来表达他的最爱，让所有基督徒与教宗联合一起，通过玛利亚到达耶稣跟前。今天的讲座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至之座为我等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Oh.